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我不知道今天能跟各位查多少哈。这在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这里面，你看到看到可以说是车轮战啊，大家轮番上阵要攻击耶稣。那么这个他们啊，十三节的他们，就是十一章二十七节的祭司、文士和长老，也就是公会的人，犹太公会的人，也就是犹太的领导阶级。这个领导阶级呢，有各种不同的派系。但是就像诗篇第二篇说的一样，万邦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万民为什么齐心攻打耶和华和他受膏者。其实我们看到，对于神的儿女哈，不管其他的派系会怎么样，他们总会连接起来，或早或晚的连接起来，一起攻击神的儿女。那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好，比如说共产党跟佛教徒吵架，我们可以渔翁得利哈。这我想我们都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不但我们不希望什么得利，我们也不希望人家争执，我们更不希望人家互相厮杀。我们希望的是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让大家都悔改归向真神。我们也同时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不管彼此之间，撒旦的势力不管彼此之间有多少的冲突，但是对于抵挡上帝的话会合作的哈。那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使你在生活工作中不至于有幻想。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是冲突的。法利赛人是对不起，用希望不会引起误会的名词。法利赛人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是主张犹独的，他们是独派，我们要离开罗马人。西律党比较是统派的，我们要跟罗马一起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们的政治的立场是冲突的，是不合一的。但是呢，他们在要陷害耶稣的时候，他们立场一样。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们人要陷害耶稣，或者人要对基督徒不满，常常就是因为基督徒或者基督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大概也就只有这两个了。那么耶稣所做的事，圣经上有说，那包括在约翰福音，有人就要去抓他，他说他做的事都很好啊。那么其实也不尽然哈。就犹太人来讲，他做的事最叫犹太人反感的，或者领导阶层反感的，就是他常常违反安息日。那么这个就信仰来讲好像不是很好。当然圣经上也讲他们不是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安息日。那另外他说的话呢，那就在约翰福音里，等一下我们也许看得到，马可福音里就更强烈了。他说的话是亵渎的话，他把自己跟天父当作同等的，这个是亵渎的话。所以要抓他是有道理的。不过呢，我们在整个耶稣被捕被杀的过程里面看到，如果就宗教的理由来讲，耶稣自己说是神，耶稣违反了以色列或者犹太教的传统，这个不构成这不构成死刑，甚至这不构成罪。因为从罗马人来讲，这是你们宗教的事情嘛，你要今天我在街上讲说我是上帝，中华民国法律也不会把我怎么样，顶多基督徒觉得这个人亵渎。那么可是我在宗教上的事情他们不会做什么样的。那么就希望呢，在宗教的以外能够在政治上呢，如果能够抓住耶稣的把柄就好了。那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那他们想的办法，先捧他一下，意思将他一军。我们知道你向来很诚实，向来不会寻这个情面， 不看人的外貌，就是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跟这个人说啊，这很好，你跟亲民党的哇，那宋楚瑜真是好极了。跟民进党的，哎呀，陈水扁真是好极了，就没有立场，墙头草。那他先禁止耶稣这样做啊，就是你是不寻人情面的，你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么，对，我们现在有人是人，有人是鬼，有人是法利赛派，有人是西律派，有人是黑，有人是白。那么你也不要在黑面前说黑，白面前说白。我们要你说实话，我们要你不但是自己诚实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而且我们希望你说的话不仅是诚实，而且符合上帝的道。你是在传神的道，就这有两方面诚实啊。一个好色的男人可以很诚实的好色，就是不顾面子的好色，不像克林顿那样还半推半就的。那么他这两个条件都要求耶稣做到，你必须诚实的讲，而且你必须讲的是，必须是你心里的话，又必须是上帝的话。弟兄姐妹，其实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当我们传道的时候，当我们刊载文字的时候，我们应该传的是神的道，人的话就不必在宇宙光登出来了。你们是宇宙之光哦，那是从上帝来的。那么，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在传神的话，可是我们自己并不信啊。那这我们需要反省一下。好，不过我们来看这里，他要求耶稣讲实话，然后立刻，也不是客套，就是当他把所有的陷阱都弄好了，你不可能在。事实上他也不需要讲，因为这也正是耶稣的心意，他就是诚实，他也是诚实说神的话。那么他不必讲，但是他还是讲了，就是让耶稣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然后急转直下，立刻就把问题丢出来了，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杀。如果各位我们看解经书，一般都会跟我们讲这是一个两难事，耶稣说可以也会麻烦，耶稣说不可以也会麻烦。当耶稣说可以纳税给该撒的时候，那么百姓里面所有的有民族意识的，有宗教意识的，还有就是这个来问的那个法利赛派的，都会振振有词的。法利赛派的人会振振有词的叫百姓离开耶稣，那么那些有民族意识宗教意识也会离开耶稣，因为百姓通常对罗马人的统治非常不满意。该撒当然就是罗马的皇帝了，你纳税给该撒就是对罗马效忠了，那就是背叛自己的祖先，数典忘祖，那怎么可以。所以耶稣如果说可以甚至应当纳的话，那么耶稣会跟广大的群众，他所有的声望会没有，跟广大的群众脱离了。那么这个是好像不可以说可以纳税。如果耶稣说不要纳，那么耶稣马上有性命的危险。我们刚刚说了，你如果说耶稣违反安息日，或者耶稣自称是神，这个在犹太人里面，在宗教里这是很大的罪恶，可是在政治上那完全没有罪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如果你说不要纳税，这个轻则是逃税的罪，重则是叛国的罪。因为你不要纳税，就等于你拒绝罗马人的传统。那如果耶稣说不纳税，不可以纳，那么他可以马上就被抓起来。两个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耶稣会跟他的传道的对象分开了，没有人会要听他的了。所以一般解经家会说，他这个很难，他怎么回答两难事，怎么回答他都有困难。那么。那一般解经书也会讲，所以耶稣的回答是最棒的，他踩在一个平衡的脚步中，两方面都没有得罪了，两方面都抓不到他的话柄了。我觉得那个需要仔细来想，这样讲不一定对，因为他们在问耶稣的时候就是说你诚诚实实，你不会寻人的情面，那么也是说你也不会为了自己的安危，你自己的情面就违反真理。我们要的是真理，你讲的也是真理，耶稣讲的是真理，耶稣讲的固然可能很有技巧，但是我觉得技巧一点不是重要的， 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神学，或者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伦理观点，或者说这是一个基督徒处事的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么我希望我能把它讲得清楚。那么那答案在十七节，不过我们看他的先把一些枝节的问题解决了。十五节他说为什么试探我？试探这个字哈，在原文里面，不管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哈，试探这个字都可以是比我们今天中文翻译的比较恶劣的那个意思的试探啊，所以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那么我们不可以试探神，那么神也不试探人啊。这个在雅各书里面有讲。那么可是这个字同样也可以是正面的，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试炼，试炼就是好的。那有的时候翻比较中性的试验，我觉得最好的翻就是翻一个试字哈，就这个字有正面的意思，有负面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那要看试的人的态度，还有试的结果。当神在试人的时候，神的态度、神的用心是要人更好，要提升你。譬如说我们在考试也好，或者我们一个新产品要试一下，试听一下，我们试一试麦克风，试一试这个电脑，那个是目的是好的。我们希望在试的时候或许先发现它有什么问题，需要来纠正。老师考试考你是希望你知道你在哪一个部分比较弱一点，需要加强。另外呢，也有试的一个，就是试的结果呢是满意的，是美好的。所以有的时候试这个字也翻成美好，就是通过了试验，那就是一个美好的。那我们对神，神对我们都是这样。那么神在生命记里面，神四十年试我们，试炼我们，就是要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么同样的，人神试我们，我们也试神，也可以是好的试。比如说基甸用羊毛来试上帝，比如说马拉基书说以此试试我，就是我们神试我们，我们去试神，神甚至允许我们去试他，是希望我们怀着信心，在试的结果以后对上帝的信心是更大的。哦，神真是可信可靠的。那么试当然也有恶劣的意思。那么当我们试神的时候，就像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始终是带着一个怀疑的态度，然后怀疑、抱怨，甚至有弃绝他的。那在这里的试也是要弃绝他的，一开始就是不带着一个好的态度，目标也不是好的。就好像有的记者或者有的立法委员在质询的时候、问的时候，他并不是想得到答案，他也不是希望对方能够更好，他希望叫对方下不了台，或者是叫他尴尬。那魔鬼也因此这样来试我们，希望我们远离上帝，怀疑上帝。那同样一件事可以是人在试上帝，上帝也在试人，魔鬼也在试人，就是可以很复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四十年，既是他们在试他们四十年，也是上帝在试他们四十年。他们试上帝是怀疑、不信、拒绝上帝，是要找到理由更多的远离上帝。上帝试他们是要他们知道上帝的可靠。那么魔鬼试耶稣的时候，也是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去，所以也是上帝在试他，也是魔鬼在试他。我们在生活中，我觉得每件事都是一个试。那么这里你就可以，这里翻成试探，就是把它翻成负面的，因为的确是负面的。他们不是要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并不是要知道答案，他们并不是要改正自己，他们也并不是要更加的信靠耶稣。他们希望耶稣在这个艰难的考验之下失败，而他们可以讥笑他。各位，我们对上帝的试，也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很微妙的，只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分辨，我们到底是在试探他，还是在试他，希望试他，然后增加我们的信心哈。我想从信心开始的试，而且最后增加了信心，那就是一个恰当的信试。那么例子当然就是基甸的例子，另外一个就是马拉基书的在奉献的事上。这里是一个负面的，就你们为什么要为难我，你们为什么要挑我的毛病，你们为什么不肯信我， 你们问这个问题，为就是显出你们就是要整我的那个态度哈。好，那么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事实上不是给我看，是给大家看，就是只是给我看是加重了这个意思，我们好好看一下。好，那个这个银钱上面有像，跟我们今天银钱上有像，这个钞票上也有像一样，不是元帅就是总统，就是领袖，就是某一个伟人啊。那么，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号，那个号当然就是Caesar 该杀的那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上面有号有像，表示这是属于谁的。我不知道你们宇宙光有没有啊？我看很多公司都有这个，上面有贴一个宇宙光的什么说这个是这属于这个公司的 property， 有的时候有书上面有贴一下啊。那么像和号通常是表示这是谁的，有些人在自己的书上也会盖个图章，那表示是我的。那么像和号意思其实蛮多的，有的时候那个像和符号表示它是贵重的啊，你的衬衫上有个鳄鱼，或者是有个表上有个 Omega， 那都表示是贵重的东西。那么在有的时候是表示是属于谁的，那么这里 Caesar 的像和号我想也有这两个意思，一方面表示是贵重的，便宜的东西就算属于我，我也不要盖一个东西嘛，我家卫生纸从来没有盖一个，这是康莱昌的东西，这不重要的东西我就不需要了，但是是属于我又是贵重的。那各位也要记得，在启示录里记得我们都讲过了哈，这个我们有上帝的印记，我们其实也有上帝的像，我们是按照他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有他的像，我们有他的印记，我们也有他的名号，我们是奉主的名做事，所以我们是有上帝的样式哈。那么这个是属于该杀的，我们当然也记得在不信主人额上也有666的记号，我们也说过那个是只是属世界的心啊。